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16日至4月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继续在欧美亚演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神韵继续在欧美亚演出。4月17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音乐之都维也纳进行了2场精彩的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第3次到访维也纳，给古典音乐之都的观众再一次带来古老东方的神传文化。齐巴罗纳小姐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芭蕾舞演员已经7年了，3年前第一次观看了神韵在维也纳的表演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之后她每年都赶来观看神韵的演出。我太喜欢这场秀了，关键是演出充满了正面的积极的能量，极富活力，看完演出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能量。齐瓦罗瓦小姐最注意看舞蹈节目，像神韵的群舞能这么同步一致，不管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我知道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跳得非常棒，男子舞的跳跃动作要求很高，而女子舞又是那么柔美流畅，比如那个长长的水袖舞简直美极了。大学音乐教授施米特是一位指挥，同时也是作曲家，他曾经写过400多幕歌剧，神韵演出中的绚丽多彩让他和夫人赞不绝口，同时他们也认为舞蹈的编排无与伦比，似乎没有语言能够表达他们的欣喜的心情。谈到对东西方乐器结合在一起的乐团演奏时，施密特教授说，那些木管乐器、铜管的确是西方乐器的领域，那些音乐听上去非常东方化，我觉得这种组合非常美妙，很有吸引力。去年9月份从中国来到维也纳学习指挥的谭先生观看了神韵在维也纳的第一场演出，他向记者表示，音乐和舞蹈上的配合非常好，水乳交融，乐队里中西方乐器的结合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他还对指挥的功力表示赞叹，一开始他出于职业习惯非常注意乐团和指挥，但后来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渐渐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说舞蹈的编排非常好，整体视觉效果看上去非常好，比如那个藏族舞蹈。谭先生还表示，因为他是学指挥的，所以以前在中国看过很多很多演出，但是像神韵这样的演出还从来没有看过，来到维也纳以后这样的文化演出就更少见了。4月14日的神韵晚会给德国德累斯顿的观众带来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们不仅对优美的舞蹈、独特的现场伴奏、壮观的天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晚会传递的信息、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更让人赞叹。作家哈拉尔德·施多伯博士和夫人曾去过世界上160多个国家，也去过中国5次，但是他从未看过神韵这样的演出，演出令人出乎意料，服装色彩斑斓， 舞蹈技巧是绝对的顶尖，绝对的顶尖。这样的演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中国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没有。我得说，这场演出值得称赞，非常值得大大的称赞，演出太精彩，太迷人了。4月17日，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布尔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这是神韵第三次亲临丹佛，精彩的节目赢得观众的赞誉。科州参议员舒塞耶斯观看了下午的三点的演出，他说，编舞好得超出你的想象，色彩和舞蹈都非常的棒，中华文化很优秀，晚会的每一个部分都让我陶醉，歌唱家演唱的歌曲非常动听，能观赏神韵这么优美的歌曲和舞蹈，我感到非常的骄傲。4月14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诺斯若普大剧院的演出圆满落幕。在美国从事中医职业的林启祥带西人朋友一起来观看了神韵晚会，他表示，作为华人，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看的中国传统文艺演出，很感动，很亲切，这是一流的艺术享受。他表示，自己带来的西人朋友也很喜欢，赞不绝口，观看期间一直在叫好，他说，我觉得脸上很有光啊。
4月19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捷克布尔诺市的亚纳切克剧院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演出。观众们不仅陶醉于优美的舞蹈、动听的音乐中，很多人还从晚会中获得启发。众议院议员弗兰基塞克先生看完演出后表示，看这个演出确实是让人震撼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感到吃惊。节目里还蕴含着启示，展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也展示了当今中国的现状。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的这种现状能够改变，希望中国能返回到原有的传统上。4月18日晚间10点，神韵纽约艺术团台中五场演出圆满落幕。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教授林清贤姿态谦卑，他说，今天看了之后发现，了解原来汉文化有很高深层次的艺术技巧或语言，神韵把它运用得很灵活，诠释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文本，很感人。他接着表示，我最敬佩的是舞蹈演员还有音乐家们之间天衣无缝的配合，可以想象这得经过多长时间的锻炼，还得有极高的天分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为他们感到很骄傲，感到很骄傲。神韵不单是在艺术语言的表现上无法挑剔，他诠释出来的善念对大众有相当大的感染力，用这样的艺术语言来诠释人们心中高等的灵性，做得非常成功。立委简兆栋17日下午第一次观赏神韵演出，他诚恳地说，自己是以很仔细认真的态度来看神韵。简兆栋表示，他发现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举一动都有它的含义，他赞扬神韵运用中国古典舞，把传统中国文化展现得很精致很细腻。他说，我久仰大名了，神韵这个舞蹈歌曲音乐实际上是如雷贯耳。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简兆栋认为对社会影响绝对是正面的。他说，神韵对于现在很混沌的社会风气与很混沌的国际形势，实际上都有正面引导的意义。简兆栋说，藏舞为神欢歌，让他感受到紧扣社会的脉动，跳得很扣人心弦。我很感动，透过音乐舞蹈来彰显神的力量，光明要战胜黑暗。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现任国防政策及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观赏神韵晚会，他相当喜爱神韵的舞蹈、音乐与歌唱。他认为，透过这样的音乐、舞蹈、歌唱，还有天幕呢，是相当积极、活泼、正面的。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女，64岁，家住贵州安顺市云马飞机制造厂。 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应到北京上访讲真相，两次被安顺公安非法拘留。2002年2月，他与弟弟阿平在老家浙江绍兴被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关押在浙江女子监狱，在狱中遭到关禁闭、强制洗脑、强行用药、强迫做奴工等身心折磨。到第7年时，即2009年2月7日，监狱为推卸责任，提前将被迫害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王玉芝推给家属接走。回家后，他吃不进饭，全身浮肿，于2010年2月20日含冤离世。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法轮功学员李连东曾被当地不法人员劫持，分别被关押在河北高阳劳教所、河北邯郸劳教所各3年。2008年7月27日再遭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关押在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2009年9月12日在图木吉劳教所，当法轮功学员宋志宇遭普教殴打，李连东等法轮功学员前去制止，被对方殴打。当时李连东被普教殴打成重伤卧床，又被赶来的管教王立伟再次揪打，并被关禁闭。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女学员王玉洁、马元新，2010年3月11日晚被满春派出所绑架后非法劳教1年，现被关押在河湾劳教所6队。王玉洁才22岁，她母亲陈烨到满春派出所等部门要求见女儿。3月17日以后，陈烨再也没有回来，估计也被秘密绑架。请同修讲真相前注意口腔卫生，口气清新。一些同修忽视这个小细节，影响效果。有条件的请随身携带口香糖，近距离讲话前注意口气清新。还有除了衣服整洁，鞋子上也不要太脏。这些虽然是小节，但能起着大作用。一般人对于他们心目中讲卫生、有礼貌、素质高的人更容易亲近和信任。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院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30多岁的柳志梅女士曾就读清华大学，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惨遭中共迫害。她于2001年被中共非法判刑12年，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3天，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今年4月16日，莱阳市柏林庄派出所的恶警开着2辆警车到柏林庄镇南藏家同村，在早上6点多以查流动人口为由挨户搜查，绑架了柳志梅和照顾她的几名法轮功学员。目前遭绑架的高春红现在还被关押在莱阳看守所。四川江阳区华阳乡农村法轮功学员吴厚玉41岁，3月25日在龙马潭区金井湾给人讲记住真善人好，被龙马潭红星派出所绑架，在泸州玉皇关拘留所被非法关押15日后，4月9日被秘密送往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这是吴厚玉第3次被劳教。吴厚玉依法去北京上访，被泸州610非法劳教2年。2007年在龙马潭区王氏商城处讲真相，被红星派出所构陷，又非法劳教迫害1年。近日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对一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残疾老夫开庭，老人为自己做了辩护，要求无罪释放。开封市蓟县63岁的残疾老人王赞美，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左腿失灵，拄拐度日，后又得了心脏病等症，在修炼法轮功之后疾病痊愈。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残疾人，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却多次遭非法关押劳教。2009年6月份被开封市610劫持在通许县看守所至今。2010年4月14日上午， 开封市龙庭区法院对残疾老人王赞美开庭，地点在通许县法院。在法庭上，王赞美老人为自己做了义正言辞的辩护，辩护完毕，法庭上寂静片刻，审判长问王赞美：“你有什么要求吗？”王赞美说：“有要求，一，要求无罪释放；二，要求法官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无罪释放所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王赞美提完要求后，审判长宣布休庭。保定精神病院又叫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原名河北省精神病医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年间，保定精神病院同劳教所、监狱一样，被用来关押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4人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强制注射对大脑有损害的药物，致残致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慑于权势的压力，保定精神病院的一些医生、护士直接参与了这种犯罪，或对此保持沉默。2001年5月11日，家住保定市金庄乡银定庄村，邻里公认的心灵手巧、孝敬老人的荣凤贤，只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拒绝转化，被劫持进保定精神病院。医院给他注射不明药物。第二天，32岁的小荣就死在保定市精神病院里。涞源县元甲村乡二道河村法轮功学员曹元如被强行送至保定精神病院。第二天，原本身心健康的曹元如就被打毒针摧残致死，院方赔给家属10,000元钱了事。类似的在保定精神病院发生的迫害案例还有多例，健康正直的修炼人被关进精神病院里摧残成废人、疯人、死人，精神病院成了迫害好人的刑场。希望保定精神病院的有关领导和大夫护士们猛醒，不要重蹈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医生护士的覆辙。本周3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原福州大学派出所所长李荣生遭恶报身亡。原福州大学派出所所长李荣生生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校园内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福州大学派出所。这位法轮功学员还是李荣生的小学同学，李荣生却四处积极收集所谓证据构陷。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年，李荣生是主要责任人之一。李荣生在2009年患鼻咽癌身亡，年仅46岁。
怕烈火连，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信明的文章，我再不学就落后了。前日回东北老家到姑姑家串门，一见面姑父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老侄儿，法轮功可真是奇迹呀。以前我家就你姑姑自己学法轮功，你两个念大学的弟弟和你妹妹都不学，我也不学，而且还都反对你和你姑姑学。可今年过年回家，你的弟弟妹妹都开始学了，我算是服了，我也是想通了。你们练法轮功，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干坏事，而且还真能去病健身，这对国家和社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我今年已经是60岁了，什么政治运动没经历过呀。我原来总听信共产党，认为你们参与政治，什么是参与政治，那不过是中共给你们扣的一顶政治帽子而已。我就不信中共这个邪，其实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现在我也开始学法轮大法了，我再不学就落后了。玻璃人的心声。河北省丰润区大树村有一位名叫桂兰的农村妇女，今年52岁，从1998年开始腿痛，常年的腿痛使她不能正常走路，两腿痛得不能伸直，严重变形。到2008年8月初，桂兰感到全身加重疼痛，去丰润区人民医院检查为肾衰竭和骨质栅纹，随后转到唐山二院骨科医院检查为肾衰和骨质疏松，医院只做了牵引，4天后一看无效，只好又转院。到唐山市工人医院治疗10天，医生一看桂兰骨质已糟，不能再治疗了。医生找到陪床的桂兰的女儿，告诉她她的妈妈已成玻璃人了，就是骨头特别脆，叫她妈妈回家养着吧。于是桂兰的女儿通知了父亲，父亲从医生那里了解详情后一下昏倒在地，医生赶忙又抢救他，他醒来明白后只好无奈地用担架把桂兰抬到车上拉回了家。到家门口时，女儿伸手要抬担架，司机说不行，得找有劲儿的，稍一动病人就受不了。这时桂兰的丈夫轻轻把桂兰背在背上准备进屋，没想到就这轻微的一动，桂兰的肋骨就折了2根。从这以后桂兰不能翻身，大小便和吃饭全靠丈夫和别人伺候，每天她只能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地躺着，桂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以泪洗面。这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经常来看她，告诉她大法好，并叫她听师傅的讲法录音。桂兰心想，医院都治不好，谁还能把我的病治好呢？她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又有法轮功学员告诉她，真修大法一切都会好。这回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听，他一听法就觉得好，他开始认认真真的听法，越听越爱听。到28天时，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师父讲一念之差有不同的后果。桂兰想，我要站起来。奇迹发生了，被医生诊断为玻璃人的他真的站了起来。那位法轮功学员扶着他，并能下地慢慢行走。桂兰悲喜交加地说，我在床上躺了7个半月，要不是大法救我，我早就没命了，是大法使我再生。现在桂兰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能干一切家务。她丈夫说，当时我算计手里还有多少钱，钱花完了，人也完了，我也对得起她了，眼看就要家破人亡之际，大法救了她，也救了我们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大法才好。桂兰得法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他用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使镇压前得法而由于怕心不练的人听说后又回到大法中来了，并使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桂兰能走的第二天，她婆婆发现后全家人都高兴极了。婆婆告诉小儿子说，你二嫂学大法病好了，能下地了。她小儿子根本就不相信，可等自己亲眼看到二嫂的近况，她真的就傻了眼。受中共无神论洗脑而僵化了的他，也不得不低下头反思。此事成为大树村当时的一大新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台湾嘉义县政府邀请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2010年4月20日在梅山乡梅北国小展出。当天，梅山乡乡长刘洪文、梅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曾建昌、梅北国小校长林增义及口湖国小校长吴彦门为梅展揭幕。林增义欣悦地表示，梅展将会给本校带来更好的灵气，相信民众参观后精神会更平安喜乐。嘉义县美术学会理事长李国聪也表示，民众能欣赏这么高水准的作品是一项很值得的活动。信仰是发自人善良的本性，画展让人了解中共政权没有人权，违反了人的本性。校长吴彦门至此表示，每展画作带有良善信息，不仅是来自画家技巧的高超，更是一个修炼者感受的美好境界所传达的良善的艺术信息。4月12日至15日，位于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法轮功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地带举办为期4天的真相图片展，介绍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共有20幅大型图片，分为大法红船、迫害真相、解体中共3部分，特别强调了天门自焚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师生驻足浏览并接受真相资料。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克里策曼说，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重迫害，我们应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遭遇，他们能在这里展览很好。4月17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办第96届野餐节，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到人们的欢迎。法轮功学员制作精美的花车经过之处，人们都纷纷感叹，太美了，这是今天游行最美丽的花车。这届野餐节的主席莫妮卡·林德霍姆女士说，本次活动有200多家组织参加游行和展览，加之完美的天气情况，她估计当天的游人有10万以上。本周3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本周3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简讯。由美西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即2010年3月8日至12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馆展出后，4月3日再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的展厅内举办。前来观看的民众纷纷表示，被真善人画展中传达的正统艺术和独特内涵深深震撼。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副主任邱昌生在开幕式中指出，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展览，让他感触很深。他说，人性是很脆弱易变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治的话，就无法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信仰的力量却可以约束人心，叫人向善，甚至无形中弥补了法治和政治的不完善因素。真善人美展就像一盏明灯，为这个世界照亮方向，也会让人们光明地生活。4月17日星期六， 德国法轮功学院在南部城市曼海姆的步行街上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的居民讲述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学员们还展示了五套功法。4月14日，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麻州州立大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并第七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参与。法轮功展位前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师生们观看、学习功法及折叠纸莲花。大学生汤姆·吉尔迪诺和同学驻足观看功法展示，并要求学习五套功法。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珍惜师父延长来的时间。我的家庭资料点是怎样运作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和稿件应该面向世人，找自己的不足，圆融整体。只要坚信师父，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学好法，才能正实法。从同修长期闯不出病业关所悟到的慈善的力量，制止灾区出现的不理智行为，等期满回家是在承认迫害。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师父延长来的时间。万古天门开，众生为法来。每一个能走到今天的众生都不容易，生命中苦苦等待的就是今天大法的救度。很多同修也都知道法正人间在即，可是有些变得懈怠了，三件事怠慢了，也不注重电话安全了。有的同修没认识到人心的执着会带来多大的危害，由于学法不入心，人心的执着就去得很慢。如果真的就在今天结束，等我们回到天上后，肯定有多少同修会后悔，后悔自己原本应该做得更好。如果师父又将正法的时间延长了，大家又是什么心态呢？就这个问题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认为延长时间是好事，说明有更多的众生又有希望能得救了。延长时间对于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来说也是好事。如果现在就结束，同修回到天上后，哪些地方没有做好一目了然，同时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一个光芒万丈的神，怎能因被邪恶长期关押而没救很多自己该救的生命呢？延长时间对于我们修炼者来说也是好事，精进的会更精进，掉队的可以抓紧时间修上来。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整个世界啊，已经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现在这个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对应着宇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影响着世人，也关系到自己的宇宙。大法的无边，在师父延长来的时间里，在伟大的大法面前，我们有责任修好自己，而且可能会修得更高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家庭资料点是怎样运作的。我的家庭资料点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独立隐蔽地运作了相当一段时间，我的初步体会如下。第一，以纯净的心态做资料工作。建立家庭资料点要制作资料，要上明慧网。那么做好这些事情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想心态纯净是第一重要的，即念要正。每当我要做资料工作时，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样，我要做的就能实现。当然，这一念的发出是要经过心性思考的，如果没有经费，同修可以协调解决。
相反，那些有房子、有经济条件，甚至全家都在修炼的资料点的同修，没有这一念，那些优越条件也等于零。第二，把家庭资料点定位在独立运作上，基本电脑技术要尽快掌握，不能把技术同修当成拐棍使。设想一下，如果大小事情都找他们，当地资料点多了，技术同修会忙成什么样？耗材要自己采购，做到所有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在大陆特殊环境下，技术方面不能独立而需要依靠其他同修的资料点，可能就是脆弱的。工作不独立的资料点，频繁接触技术同修会增加不安全隐患，增加不安全因素。谈到技术独立，我的经历是这样的。第一个教我的是过路同修，是本地一同修引的路。这位教我的同修不知道我一点不懂，他很快在电脑上给我演示了一番，我拼命记笔记。深夜他们走了，彼此未留任何信息，我抓紧复习，由于笔记记得不全，卡壳了。好不容易等来了第二次，第二个与我接触的是本地技术同修，我有难题就在他上班的路上等他，只接触过几次。现在他被邪恶迫害，被非法关进监狱。如果我当初存在依赖心，不那么如饥似渴地抓紧学习，可能至今还不能独立工作。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最近又学会了上明慧信箱，互相零距离沟通，学会使用天地行技术论坛，有技术问题向论坛同修请教，得到热心解答。技术独立关键是掌握电脑操作系统的安装、备份和恢复，掌握电脑安全设置，掌握打印机软件安装，掌握多版打印软件下载、安装和使用，必须掌握隐藏加密卷的创建、使用和卸载，最好掌握双系统的创建、使用等等等等。我不在电脑里存放敏感的东西，所以电脑打印机的硬件维修我找常人专业维修人员解决。另外，最近明慧网登出了逍遥笔软件，在电脑上一安装，解决了不会拼音打字的问题，用鼠标直接在电脑上写字。第三，必须十分注意安全和修口。注意安全和修口是为了顺利的工作。至今除了家里一个同修外，不得已才告诉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家庭资料点。安全问题，师父在无数次讲法中强调，不注意安全和修口，是信师信法吗？这个执着早晚可能会被邪恶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注意安全和修口的人不易做资料工作。第四，做资料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首先必须修去有意或无意的现世心，必须修口，做事考虑别人。如即使有一颗订书钉明显偏离了位置，就要重新订。打印有瑕疵的资料不能出手，因为它关系大法声誉。我手中有五位数的资料费，完全用在资料制作上，个人从不动用。在技术独立、工作独立中走自己的路，有创新，不完全走别人走过的路。资料全部来源于明慧网登出的下载为准，从不别出心裁。最后，我给大陆各地协调人两点建议。其一，作为协调人，最好学点电脑知识，以便于更好的协调，及时发现解决学员中的问题，这也是对同修爱护。其二，以家庭资料点尽快取代大资料点。大资料点接触人员多，进出人员频繁，设备多，耗材用量大，这些因素无法避免，容易出纰漏。
轻舟破浪。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华云的文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和稿件应面向世人。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届时都会举办活动庆祝这一殊胜的节日。相信大陆和海外也会有很多大法弟子响应明慧网关于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活动，以自己精心写出的文章或艺术作品向明慧网投稿。笔者认为，各地同修举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或者投稿，应该主要面向世人讲真相，把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美好带给期盼真相的世人。世界法轮大法日当然是大法弟子的节日，大法弟子会在这一天恭祝师尊华诞，同时感恩师尊在18年前的5月13日开始传法，使我们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同时，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所有等待得救的世人的节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对师父的感恩表现在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而能进入历史的新纪元。第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设立于2000年，这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后的第一个5月13日。全球大法弟子共同设立这个节日，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向世人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不为迫害所动，依然信师信法、兼修大法的风貌。可见，世界法轮大法日从设立之初就是以面向世人为主的，而不只是大法弟子自己内部的活动。如今我们即将迎来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大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反迫害的路上坚定走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对即将到来的法轮大法日，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使我们的活动能更加贴近世人，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大法弟子，明白大法真相，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大法弟子内部的庆祝和感恩。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正念，师父和大法一定会开启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灵感，把大法日的活动真正办成有助于世人明白真相的活动。明慧网在征稿通知中明确指出，征集稿件和作品的目的是帮助世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所以稿件的读者应该是社会各界的世人，而不仅仅是大法同修。这和每年大陆网上法会的稿件是不同的，法会的文章主要是面向同修的，是同修之间的相互切磋，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稿件和作品是面向世人的，是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和师尊的慈悲。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生动的修炼故事，我们通过修炼，身体得到净化，心灵得到升华，是师父和大法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浊世中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也都见证过大法红传世间、善化人心的盛况。我们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仰，更深地体会了大法的珍贵。我们对大法和师父充满了感恩。我们应该趁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契机，把我们所经历和见证的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佛恩和世人分享，使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青州不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慈的文章，找自己的不足，圆融整体。最近神韵光盘出来后，同修们都很高兴，希望能赶快发给世人观看。在做光盘的过程中，逐渐有的同修就觉得好几天都没时间学法，而协调人安排的任务还没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修炼多年的同修马上意识到了状态不太对，于是一起切磋，言语中可能不太注意主要负责做资料同修 A 的感受，导致同修 A 有一天到我们家跟另几个同修很激动地用常人的理辩论起来。当时由于自己没把握好心性，也被带动跟他争了几句，后来弄得大家都不开心，原来的问题没解决，整体环境又多了层间隔。当时我很生气，用常人心想，他还整天学法讲真相，还被大家称赞修得好，碰到这点事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还是面子重要，进而感叹不要轻易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丈夫同修则不断说我脾气太大，是我的不对，要我自己向内找。我越发生气，跟他发火，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到第二天，我的情绪还是很悲观，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对头，于是去听明慧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一边反省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绪稳定后，想起当时有其他在场的同修说，这是邪恶的干扰，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的话，你也不要多想。再回想起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刚成立一个星期，而且之前我总是很懈怠，学法小组的成立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也暗暗下决心要精进起来，也开始每天练功、发正念、学法等。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这个事，搅得我失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吉林省延边大法弟子的文章，只要坚信师父，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最近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说，信师信法，遇难求救师父，就会出现奇迹。在这方面我也有切身体会。从99年江泽民公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成千上万的各地大法弟子受到了恶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迫害，我也是受害人之一。那时我的怕心非常重，但心里知道去北京是正视大法，在其他各种环境下也都要正视大法。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在场的有市长、公安局长、政委书记等多人，我请师父给我智慧，我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正视大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面带微笑，像讲故事一样跟他们讲开了，从释迦牟尼讲到耶稣，从文化大革命讲到六四，讲到法轮功，讲到大法的美好，我为什么要修炼，我在大法中如何受益，身心的变化等等。我告诉他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能昧着良心讲瞎话。他们只是在听我讲，好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一样，当然想要转化我的想法也随之破灭了。当时我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只是消极的等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请师父帮助我回家，我说我在这里要做的都做完了，给犯人讲真相，我对邪恶非法关押提出了申诉，利用申诉讲了真相，他们已经受理了，只是还没有回复。就在这天中午，似睡非睡中，看到有一个人到我身边，看不清是谁，告诉我要冲出去。醒来后，我想师父在点我什么呢？就在这时，放风的铃响了，我马上想，
就是这个事了，因为每次放风恶警都不让我出去，怕我和同修联系，于是我当即就冲了出去，恶警们可慌了，阻止我出去。我对他们讲，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放风的权利，我也同样，你们剥夺我的权利，你们是在犯法。结果所有的人在外面只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草草收场了。号长说是由于我出去缩短了他们在外头放风的时间。我反思自己是否做对了，我肯定自己没有错。也就是这时，警察喊我的名字，叫我收拾东西回家。第二次邪恶以同修出卖为由非法关押了我，由于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他们气急败坏地喊要给我戴大背靠，我立刻发出一念，师父助弟子一臂之力，不能让邪恶阴谋得逞。就这一念，三个一米七八十公分高膀大腰圆的恶警硬是没有按住我，背靠始终未戴上，是师父在那挡着，他们怎么能动得了我呢？接下来有六次非法提审，他们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也没有动我一下，可我竟不自觉地生了欢喜心，被邪魔钻了空子。尽管他们什么把柄都没有，却还是非法劳教了我。在去劳教所的路上，我反思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我修来修去的修到这地步上来了，弟子请您放心，即使我被他们非法劳教，我绝不会与大法决裂，背叛大法。如果他们阴谋不能得逞，回家我会做好我应该做的。结果我当天就返回家中，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帮助了我。在中共两会期间，当地恶党徒给大法学员办了洗脑班，一开始他们就把我诱骗进去，我当然不能待在那里，便请师父帮助我回家。我找洗脑班的有关领导谈我不应该在这里的理由，我丈夫在外面配合向洗脑班要人。就这样，三天后我就回家了。另有一次，也是在所谓两会期间办洗脑班，他们再次把我非法劫持进去。我在向内找自己的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所有计划安排，同时请师父加持我闯出洗脑班。我开始绝食，他们软硬兼施，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们以送去劳改来威胁我，我仍不动心，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怕，我就听师父的安排。他们把我带到门口，假装要送我走，看我一点反应也没有，又把我叫了回来，对我说，经过他们的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回家。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两天正念闯出洗脑班。还有一次，全是半夜大搜捕，以有师父讲法带为由，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关了半宿。我反复地查找自己，同时不停地发正念解体邪恶，并请师父加持我闯出去。正保科长和我谈话，我对着他发正念，他语无伦次，竟想不起自己要说什么。他向我提问题，我依然是一问三不知。就这样，师父又一次把我救了出来。最后一次，三个恶警到我家乱翻仪器，翻出一盘五套功法的练功带，以此为由要强行带走我，并要我在搜查证上签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老百姓家不是马路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允许你们翻了？给你签什么字？我要去有关部门告你们。我往沙发上一坐，心里请师父帮我，师父，今天坚决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我不停地发正念，他们给他们的上司挂电话说我不去，对方说不来就算了吧。于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一次脱险。回顾十几年的修炼，自己切身体悟到，在危险来临时，只有心无杂念，真心求师父，而且牢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大法的要求，这样就会转危为安，出现奇迹。有些事情说起来好像挺容易，实际做起来那真的是放下生死才能达到的。我的经历中有些事的细节没有写出来，其实有的还挺曲折，还真必须得智慧理智的去做。为什么有的人求师父帮助就很灵，而有的人就不管用？这就是自己的基点是神还是人的问题。我想和同修说的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有师父在管的，有佛道神在帮助我们，我们是大法徒，在人间这个大舞台我们是主角，不要把位子摆错了。迫害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假象，师父讲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所以在所有的关难面前不要停下脚步，要闯过去，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你真正勇猛精进，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邪恶根本就靠不上你，你就是最安全的。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